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到30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翻开。由于经文有点长，邀请弟兄姊妹，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神的话语。由我来请，由会众来应。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渔夫的，五个是
聪
明的。
渔夫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有预备油在
心里。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我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阿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把以下时间交给陈院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平安。今天这段经文啊，是我讲过最长的一段经文。事实上，这一段圣经啊，可以分成3次来讲。那我选择用1次来讲，因为我要比较，这两个比喻。事实上，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天国，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他要结束公开服事的时候他所讲的有关天国的比喻。所以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接下来就那些人就要用计谋来杀害耶稣，出卖耶稣。那耶稣后来就被 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公开服事讲道当中最后的一段圣经，那就提到天国。天国是什么呢？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特别是这段圣经啊，它是把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在耶稣的讲道里面啊，常常会把两个比喻放在一起。那两个比喻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一个来读，你应该知道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就是有比较的，要比较它的相同跟相异。各位曾经有没有印象读过耶稣的比喻当中也有一次把两个比喻放在一起？你们当然有人听过我讲过，翠珍忘记了哈，马太福音十三章对不对？有没有？它其中有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对不对？那是44节到46节啊。那一个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那另外一个呢是天国好像一个买卖人出去寻找好珠子。那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一样，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啊，主动的跟被动的。所以有人寻找神国的救恩是主动的去寻找，但有人寻找是无意中被发现的，无意中比如参加一个营会，或者参加一个被教会邀请到一个某一个特会里面，哎，忽然间就领受了，那就觉得很不错，那就继续渴慕。所以有主动的，有被动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那我们发现第一个比喻啊，是聪明和愚拙的童女的比喻。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属灵的建造是没有办法转移的。各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其中的时候啊，有五个愚拙的童女啊，就跟那个聪明的童女说什么啊，你把你里面的一点油给我好不好？但是看起来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很吝啬，是不是？不是的，圣经耶稣基督不是讲这五个聪明很吝啬，他是讲到属灵的建造是没有办法移转的，没办法转移的。那这两个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他们都拿着灯，那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一种其实这两个灯都有油啊，两个灯都有，可是这个愚拙的就是有油之外没有多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可是那个聪明的是有油，那又另外的预备一些 extra oil 在那个器皿里面。所以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灯一个有油一个没有油，两个灯都是有油的，只是他们一个有额外的预备，一个没有额外的预备。所以智慧行事是超过愚拙的。所罗门王这样说，在传道书里面这样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我们在芸芸众生之中啊，虽然有相同的职业或者是相同的教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可能非常不一样。有人行事被上帝看为智慧，那也有人行事被上帝看为愚拙。那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这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在教会当中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聪明的。有些人看待灵魂，看待属灵的事情以及要来的事情如同愚昧人，一点也不在意，一点也不预备，他们不在意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很多人有了基督的信仰，也去聚会，也去参与教会的服事，可是呢，没有额外的装备，也不额外的去建造。他们以为我只要出席一些公开的聚会等等， 可是这些预备啊，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请注意，在这个比喻当中啊，有两个普遍的现象。第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新郎延迟来了，新郎迟延，那这是常有的现象，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会迟延，会延迟。各位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说，加百列受到波斯的魔军拦阻几天，21天，对不对？因而延迟来到但以理的面前。那另外一个理由，主的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他不愿有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也是常有的现象。他不但延迟是常有的现象，连打盹睡着了也是常有的现象。在大家最容易打盹舒服的时候，新郎就来了。但是虽然延迟，新郎一定会来，这是非常肯定的。耶稣基督再来是在我们的半夜，那是我们最没有想到、最没有期待他出现的时候，他来了。第六节里面这样说：当新郎出现的时候呢，新郎来的时候，你们要出来迎接他。会有人喊着说：你们要出来迎接他。不管是活着或者死去，都必须出来迎接他。不管是活着在地上，或者已经死去了在坟墓里面，都必须出来迎接他。而且有人喊着，在提撒罗尼迦前书4:16这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所以会有呼叫的声音，所以不管活人死人听了以后呢，都要起来，都要出来。我们看到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是必须自行负责的，是没有办法仰赖他人来分油的。在9里面，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这看起来是太自私了。基督徒不是应该彼此相帮助吗？彼此相爱吗？这个时候正是那最容易显出彼此相爱的时刻啊。可是看起来这五个被称赞的人，被接纳到新郎的那个席里面的人，同坐席的人啊，圣经里面不是强调说这个时候太自私了，不是的。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的意思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个人的功夫要自己练，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去练。老师师父教了你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功夫，教你怎么蹲马步，教你怎么运气、内功等等修为，那也教你的一些外功。可是呢，你要把它炉火纯青的话，你自己必须要去练啊。你不能等待别人说：哎，我就到时候就转给你。这个功夫是没办法转移的，是自己要去练的。同样，个人的灵命也要自己去建造，别人也没办法代替你去建造。你可以建成金银宝石，也可以建成草木河蝎，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恩典是不能够转移的。如果你不活在基督的相交里面，如果你不保守自己与恩典的泉源相交，不管别人多么愿意，也不能够借你一滴圣油。各位再看这个预备好跟没有预备好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预备好的人就同那个新郎进去坐席，那门就关了；没有预备好的就被关在门外，没有机会再进去。同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新郎不开门呢？他们其实是想进去的， 但是为什么新郎不让他们进去呢？重点不是新郎开不开门，重点是我不认识你们。希伯来人讲的认识，不是表面上的认识，好像说，哎，你认识奥巴马，你当然认识奥巴马，他是奥巴马，他是，他做了一些开放这个同性恋啊、他很主张这样。啊，你基本上有这些认识，对不对？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希伯来人讲的、犹太人讲的认识是什么样？哎，跟他有深交，跟他吃过饭，跟他深谈，两个人有交往。这是指这里讲的与对方有生命的关系，那是生命与基督联合的问题。所以不是开门不开门的问题，是你的生命有没有与基督联合，有没有基督相交，那个 fellowship。 如果没有的话，耶稣基督将来会说，我不认识你们。各位，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不认识你们。很多人可能参与了很辉煌的服事，可是到头来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们。那是内在的预备是多么的重要。聪明的童女，他们过得的是一个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生活里，上帝里面的生活。那愚昧的童女并不是这样，他们过着一个短暂的外观的灵修生活。所谓外观的灵修生活，就是说，哎，晨祷会他也起来，他也参加晨祷会，那敲破的事情他也参加，可是除此之外，他没有自己建造那个灵命的时间。那这样的人有可能到头来说怎么样？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没有跟基督有实际相交的那个生命，没有与基督相交的实际。如果有与基督相交的实际，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我们一些不讨主喜悦的，被别人诟病的，那些都会慢慢慢慢会被改变。所以如果一年前你进到圣光的时候，我们都不太认识你，可是经过一年当中，你跟同学相处，你在宿舍里面一年之后呢，跟一年前没有什么改变，我就怀疑哦，我就怀疑到底你有没有灵性的建造。你在这里增加了很多属圣经的知识，属神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要把它转化成为我们跟主的关系的连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那个都没有什么改变。有很多人读神学院是读成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读神学院是进来是出去之后，他们的生命的确被磨造，他们的确被改变，他们被更新。所以没有过着与基督相交的实际的这样的童女，这是非常致命的失误，是没有办法在关门的那几分钟当中立刻补救的。因为那个建造是平常就建造，没有办法在那几分钟当中把油给我吧，我就领受那个油吧，那个恩典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转移给你的。所以要活出跟基督相交的生活，平时就需要连接在葡萄树上。请同学注意，我们进到圣光来，我不希望这三年或者两年变成你在圣光是灵性最暗淡的时刻。因为我曾经我在桃园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到北部去读神学院的某一个一个神学生，他读完毕业之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三年的神学院的时间是他人生灵性最糟糕的时刻。我希望各位能够过着一个五个聪明的童女，虽然也读了很多书，虽然有很多科目要研习研读研究，但是那个额外的，或者我们怎么样在 研读神学，研读圣经上，把这个圣经的知识转化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的建造，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多一步，要多走一步，这样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灵性上的建造。在24章、25章重复的强调，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其实24章、25章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一个大的一个 context， 因为它是两章讲到这个幕后的景象，幕后的提醒，所以这两章应该把它放在一起来读。那在24章那个地方就提到说，那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25章又同样的在这个5个童女、10个童女当中又强调了一次，所以一件事情反复强调表示事情的重要性，所以额外的预备是非常重要的。那个5个聪明的童女是额外的在器皿当中预备的油，就像这样的额外的预备让他们可以进到新郎的那个宴席里面与新郎坐席。我们再看第二个比喻，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一个普遍的法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个比喻假定所有的门徒都是基督的仆人，而且他们都是被基督赋予才能去工作，尽管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领受了银子，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这表明说每一个人的资质啊，有上等的，有中等的，也有下等的，才能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领受才能。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区别啊？有没有？好像都一致的样子。3个仆人他们领受了银子之后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回应是2个人就随即去做买卖，随即就立刻。换句话说，这领受5000的、2000的，他们领受了主人的银子之后呢，就立刻殷勤的工作。但是第三位所做的跟前面两位的做法完全不同，前面两个仆人一点也不浪费时间，认真的工作，他们都得着不相同的成功，都成功了，但成功的程度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得着相同的称赞跟奖赏。请注意，一个基督徒啊，是一位属灵的生意人，所以我们好像在经营一个工程，我们好像经营一笔生意，一笔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营你的事业，你赚了多少，是为按着这个赚了多少来领受称赞跟奖赏。那么在19节里面，这里说过了许久，主人把银子分给了仆人之后呢，他就出去了，到外国去了。那过了许久，19节，这个过了许久代表什么呢？表示他给仆人足够的时间去经营，他不会今天给，明天就要收取。这段时间你可以收集资料，你可以做市场调查，你可以计划要做什么生意，要怎么做，要如何去做，而且要做得更有果效，更有效率。那这段时间因为很长嘛，所以你如果不懂的，你打定主意要做这个生意，不懂你就怎么样去研究去学习，都有足够的时间，都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预备，让你去研发。那么19节的下半节，主人就回来跟他们算账，所以主人一定会回来的，就跟前面那个比喻一样，那个新郎一定肯定会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和仆人算账。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你做了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你最好能够理解而且接受这个事实，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人交账。我们来看看这个两类的仆人，一类称为良善又忠心的，那一类称为又恶又懒的。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忠心不只是做完或者履行主人交代我的工作，却没有任何生产力。忠心是交给你5000，还能够赚5000。2000呢，还能够再赚2000。那赚的多少，是按照你的才干多少，没有要求超过你所能的，也没有要求超过你所有的。多给的就多取，少给的就少取，就非常公平。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个例子的可以知道，我们的主所要求的是良善又忠心。那良善又忠心不是指着维持现状，而是指着突破现况，有产出有利润。相反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却是把银子埋藏在地里面，他只图维持现状，不是生产，也不敢冒任何的风险。就是这个风险，做生意肯定有风险嘛，肯定会有赚也有赔的时刻嘛，但重点不是赚跟赔多少，重点是你有没有忠心去做。做生意肯定会有风险的，可是呢，有人就是说，哎呀，就不要冒任何风险。那这个人就是不肯冒任何的风险。进一步来说，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存的是一种维持的心态，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存的是一种侍奉的心态。一个是 maintenance attitude， 另外一个是 ministry attitude。我们的主期待我们的是什么呢？你把他给你的银子，不管多少，努力的经营，得到利润，为主人赢得更多银子，为主人赢得更多的灵魂。我们的主绝不希望你把他给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面，而没有任何的产出，没有任何的利润。所以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对主人的看法，他是存着一个错误还有消极的心态 negative mental attitude。 他说你是忍心的人，他说你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上的地方要聚敛，他说我就害怕，我就害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担心做不好，因为我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就干脆不做。这是遇到困难就退缩的心态。这个好像我在开学培灵周晚上谈到了10个探子，对不对？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面对困难以后，他们就退缩了。各位，基督徒的人生是战斗的人生，你的人生绝对不会缺少战斗，你的人生绝对不会缺少战场。但是你面对战场，你面对战斗的时候，要培养一个心态，要积极的信靠上帝，去征战，去得那上帝要给你的那个应许的地，不要退缩，不要遇到困难都退缩。如果你遇到困难就退缩的话，是会一事无成的。然后他又说什么呀？那因为我害怕嘛，所以我就把你的1000银子就埋藏在地里面。他没有任何的计划，也没有任何的行动。你看主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吗？主人肯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个理财天才，投资的天才叫巴菲特，你们知道吗？巴菲特他这样说，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该重点的考察4项特征，一个是善良或良善，第二个是正直，第三个聪明，第四个能干。善良、正直、聪明、 能干。如果不具备前面两项，善良跟正直，那后面聪明跟能干就会害了你。所以聪明能干是这个社会所积赏的，但是基督徒不但要聪明能干，而且要怎么样？要善良，要正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光的核心价值第一个是什么？正直。所以没有这些品格的根基，很聪明能干，你会做很高端的经济罪犯，你知道吗？那些经济罪犯、啊、都是怎么样？很聪明很能干的，他骗了很多钱，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就可以骗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他没有良善，他没有正直，这样的人我们不会欣赏他。你看主怎么样来赏罚这些仆人呢？他的判语跟奖赏对领五千跟一千的仆人都一样。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二十一节所讲的跟二十三节所讲的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五千银子的跟两千银子，他们赚的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称赞跟判语都是一样的。这两节的判语跟奖赏带出来真理非常的宝贵。这个真理就是，只要殷勤跟忠心都一样，即使才能不同，奖赏却都一样。你看这个主人所用的，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虽然一个不多的事是另外一个仆人不多事的两倍多，五千嘛，一个两千嘛，你看两倍多嘛。同样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所以这个五千银子仆人的许多事也肯定不会跟两千银子仆人的许多事一样。换句话说，未来的许多事会随着你过去所做的不多的事来改变。另外，在天上的奖赏，它主要的思想不是喜乐，而是晋升 promote promotion， 在服事上晋升，在工作的范围扩大了，那工作的层面提高了。因为不多的事，就后来就换成许多的事。一开始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但后来呢，那个结果是怎么样？跟你讲的是许多的事，所以那个工作的范围扩大了，工作的层面呢提高了，而且紧接着附带的是，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主人的快乐。那同样的，他的判语跟惩罚对那一千的仆人是怎么样呢？他说，你是又饿又懒，而且最后说你这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三十节里面提到的，就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面。那这个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跟五个愚昧的童女被关在门外，十一节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那这一幕结束的景象非常的严肃跟可畏。这位领受一千银子的仆人被选为不忠心的代表，是深具意义的。即使领受的不多，也绝对不能够被接受为不忠心的借口。你才能不要因为低，你说我可以不忠心，没有，主对每一个人要求的都一样。他没有要求你跟两千的比较，他也没有要求你跟五千的比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永远够不上。他只要求你一千的跟你自己来比较，所以他没有要求多，不多不少。我觉得这是非常，这个世界里面非常难得找到的公平，对不对？领受一千的，正如五千跟两千的一样，要尽他所能以及尽他所有的去做。请问 你有尽你所能的去完成吗？请问你在圣光学习有尽你所能的来学习吗？在我看起来还不够，在我看来我们当初5000两银子的，你只赚了4000或者只赚了3000，还不够，你要尽你所能的来学习。如果你尽你所能的来学习，那你的潜力会多大呢？你的成就会多大呢？对上帝的奖赏会多好呢？不要说哎，我5000了，我赚了1000的银子，不错，我也赚了，我也利润了，对不对？不，你应该赚到5000，要尽你所能的，尽你所可以的。这个比喻的对象，请问是基督徒对基督徒说的，还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这是24章门徒聚集在耶稣面前，那耶稣讲了24章、25章，所以这一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对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说的，也就是对你对我而说的。那么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基督徒会被关在门外？那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不过不是，这边看出来的不是这样，这边看出来有可能你如果作为一个愚拙的童女，就有可能怎么样被关在门外了。有可能你如果不是尽你所能的去做，有可能怎么样就被关在门外。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比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相异处在哪里。第一个比喻童女是讲内在的预备，或者说静态的预备。那第二个仆人的比喻是讲外在的经营。正如耶稣先讲10个童女的比喻，然后再来讲按着才干给银子的比喻。因此内在的预备是外在经营的根基，内在的预备是外在工作的根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在内在里面有预备，你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最后会 burn out， 最后会越工作的时候越在那里撑着，越没有喜乐，越没有东西给出去嘛。所以里面的建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内在的生命应该是他第一要关心的，因为外在的生活完全依靠内在的预备，由他来决定。所以箴言4章会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第一条诫命。那么尽你所能的去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二条诫命。那么第一个比喻对每一个基督徒呼吁要做智慧的人，那第二个比喻做了另外一个呼吁，要做忠心良善的人。而且内在的比喻是内在的预备，内在的建造是没办法转移给他人的。所以10个童女的比喻啊，它的重点是警醒等候，但是警醒不是口号，它是有步骤的，就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预备油，透过预备油来警醒等候。我们是透过预备油来警醒等候，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透过装备自己，透过建造自己，使自己的信仰有根有基，这样子的话就自然能够警醒等候。这是对自身的建造，对内的建造。如果我们把24章跟25章当作一个完整的信息的大的脉络，那么25章第一个比喻就可以对应到24章的32节到44节。在那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要预备要警醒，那么25章的第二个比喻呢就会对应到24章的45节到51节。那在那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要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此按着才干得银子的比喻的重点啊，应该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忠心有见识就会成为有用的仆人，但是又懒又恶就会成为无用的仆人。忠心的意思是信实的意思， 是对主人信实，对主人有信心，让主人能够信赖你，认为你可靠。那么见识就是精明能干的意思，那这个精明能干并没有诡诈的意思，好像旧约里面的雅各，他是很精明能干哦，但是他诡诈。反而这个精明能干是以良善为根基的，所以第二个比里面是良善又忠心，但是在24章是忠心又有见识，所以你看那个见识是跟那个良善是对应的，它是以良善为根基的精明能干，这是叫人蒙福的精明能干，不是叫人亏损的。所以忠心有见识是指他按照主的心意来工作。那愚昧的仆人，愚昧的童女失败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太轻忽他们的责任，又饿又懒的仆人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责任太重了。但是请注意，上帝按照他的智慧跟全知所分给每一个人的才能啊，不多不少，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所领受的。所以我们应当存感谢的心，享受你现在所有、所领受的、所有的，而不要抱怨你所没有的。你不要一直羡慕别人得5000两银子，那么 smart， 那么的聪明，哎呀，那么的这个帅啊，或者那么的高富帅。你要感谢主，现在怎么样？是你给我的，我能够享受它。这样的人就会生发感恩的心、感谢的心。要不然你就自己不能够接纳自己，你不断的不能够接纳自己，小心，这是会扭曲上帝在你身上的形象。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比喻的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新郎跟主人都迟延的回来，但是都确定会回来，在但是这个都会回来，但是都迟延回来了，所以最困难的是迟延时间，迟延的期间那个等待，这个期间要做什么呢？不是没有事干，是要过一个与主相交、与主联合的生活，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在彼得后书3章9节、11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主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这个有没有告诉我们，在等候主来再来的时候，目标是什么？怎么做？有没有告诉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做。不在这里没有事啊，在那里空空等待，不是的，是需要建造，需要预备，要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然后呢，让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第二个相同的地方，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肯定都要分别，分别什么呢？分别那愚拙的跟聪明的童女，也就是有预备的跟没有预备，一定会分出来。我们当中啊，这一群同学将来耶稣基督也会来的时候会分别，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进去哦。我希望我能够进去，我希望你也能够进去，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被 screen 出来，被分别出来，被筛选出来，丢在外面，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希望大家都进去。另外呢，他会分别又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有 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这个分别，这是非常重要的，肯定会这样做。你不要存小侥幸的心说没有问题吧，应该可以吧。不，马太福音第13:19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不是分享啊，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然后马太福音13:30说，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现在主会怎么做呢？容许这两样，一个聪明的，一个愚拙的，一起长，有预备的跟没有预备的一起在圣光神学里面一起长，等着收割。所以当收割的时候啊，主人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面。所以肯定会分别的，肯定会筛选的。第三个，都肯定有奖赏。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多进去坐席。10节讲到同他进去，那21节讲到可以进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启示录3:20-22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各位都有耳朵吧？没有一个人掉了一个耳朵吧？都有耳朵，要注意听。我们得胜，我们过着一个与主相交的生活，就肯定可以在与基督同坐席。与基督同坐席，这是最后的奖赏，这是奇妙的奖赏，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期待。那第四个相同的是什么呢？跟随人当中都有两种人，不都是聪明的，也不都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在以弗所书5:15-17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但愿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做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也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有预备额外的油，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在各样的课程当中，要拨时间额外的做灵性的建造。灵性的建造不要把它取代了，不要用许多功课来取代了。那你怎么样在这样额外的课程当中做灵性的建造呢？一个就是你拨出时间来有个人与主生命的相交，另外就是在你学习课程当中求主给你智慧，给你悟性，怎么样把你所学的转化成为敬畏上帝的知识，成为敬畏上帝，而且能够对内在生命当中求主赐给你智慧悟性，指导你怎么样做这些事情。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悟性，怎么把它转化，在学习当中，课程当中，学习当中，就可以转化成为一个灵性不断被建造，不断被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惠。如果没有你的恩惠，我们所做的尽都徒然；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靠自己也不能成就什么。所以我们当中 灵性得到建造的，没有什么可夸，因为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施恩同在，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让开通每一个同学，尽管我们当中有人领受1000，有人领受2000，有人领受5000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忠心有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尽我们所能，尽我们所有的来讨你喜悦。感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23节，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靠着主的话语，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圣餐。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要请各位在主的桌前，我们求主光照，求主帮助我们过去这一礼拜当中，暑假当中有没有做什么讨不讨主喜悦的事。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圣灵的保血，而求主耶稣的保血再一次接近我们。我们在领受主的杯、主的身体，好让我们再回到主的桌前，跟主有交通，跟我们弟兄姐妹相交。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们诗歌。
我中最的心之间，为靠耶稣保险，我的是不穿雪镜，只穿耶稣基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叫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身旁。谢谢你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回到天父的身旁。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常常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在你的面前是忠心良善的一个工人，常常保守我们竭力为主来做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这饼。奉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耶稣基督这样说，这个杯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在其中领受到新的恩典。再来唱十字架。
Thank you.
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为着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你的复活为着我们得以称义。谢谢你那无上的恩典常常留在我们的心间，保守我们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得以纯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存感谢的心领受这杯。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用感恩的心为主学进来奉献。我们请四线同工预备。我们请王宏军同学让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每日丰富的供应远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今日将奉献摆上，愿神悦纳，愿神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你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愿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时我们一同起立同唱愿训，愿训后请陈吉松院长为我们祝祷。世界，
我的杯就是酒比作贵，从你起名成为圣洁，
呵护祝用预备心各样各样的善事。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请问各组织有是否需要报告的？好，时间交给玉成。
那这里带宣教团契报告，就是我们宣教团契现在目前暂定我们下周二的时间下午1点，那我们会就是一起讨论我们这